们今天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就是斯提凡第一个为着耶稣基督而殉道的人。那要来看斯提凡之前啊，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这个作者本身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的描写的方法过程中，他特别这是进入到就他的一个经文架构上来看，这是他进入到他的第三个段落，前面的一个段落我们前面有说过啊，在第一章跟第二章是这个《使徒行传》他的这个啊，他的起源，也就是他的第一个段落。那第二个段落就是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七节，那这里有一个结，最后的一个结论，他用一种结论说神的道兴旺起来，然后门徒加多，很多的祭司也已经信从了这个听从了这个道，这个信心。那我们现在从第六章的第八节，也就是我们上一个安息，上一次安息有谈到斯提凡这个人本身他的一个见证。那从第六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九章的第三十一节，这是第这个作者他用的第三个段落。啊，第三个段落呢，他很明确的跟我们谈到有三个主要的见证者，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斯提凡，第二个就是腓力，也就是我们在第六章的第五节那里谈到有七个执事，啊，这个排第一个就是斯提凡，排第二就是腓力。然后在第九章以后，我们发现到他就来谈论到保罗，啊，也就称作是扫罗的这个保罗，啊，谈到他的更正，他如何更正来为的耶稣开始来做见证。那这三个人物用三大段，三个段落来介绍这三个人。那每一个介绍每一个人的时候，他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他也都用三个段落来谈论这个见证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的结束，谈到斯提凡他分作三个段落，第六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五节，那他谈到斯提凡他的兴起跟他如何被控告的内容。从第七章一直到第一节一直到第五十三节，这是斯提凡跟大祭司之间的一个辩论。然后从第五十四节一直到最后的六十节结束，也就是斯提凡最后他的被审判之后被殉道的啊，他殉道的这个过程。那从提案呢，我们看到腓力，腓力也是一样，他用三个段落来谈这位腓力。那第一个段落是谈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传道，那撒玛利亚很多的人就信主了。那第二个段落就是当他信完主之后，圣灵没有降临，所以从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第八章。那这一段特别谈到使徒来到撒玛利亚，把圣灵啊透过祷告降临到撒玛利亚。他中间有一个人叫西门，啊，这个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见证，他贪爱这个钱财的问题。那第八章的二十六节以后，第三个段落在谈到腓力，他如何跟这个阿伯的这个太监如何来向他做传福音，跟他见证。同样我们看到第九章谈到保罗的时候，保罗也是用三个段落来描写这位保罗。第一个段落是保罗他如何在从他一直要到这个大马色的路程中得到启示，然后他悔改， 这是第一个段落，谈到扫罗的段落。然后呢，再来谈第二个段落，是谈到扫罗他在大马色这个地方，然后他要来见证这位耶稣是这位基督。那正谈到要见证这个时候，那这些犹太人就同样的要来杀这个保罗，那保罗就离开了。那第三个段落就是当保罗被逼离开之后，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也一样，也有犹太人继续来逼迫他，那他只好就教会就把他送到回到这个大树这个地方，那最后做一个结束。所以提到扫罗也是用三个段落。我为什么要来强调这个每一个介绍被介绍的这个见证人，他又都用三个段落，他用三种的方式，三个段落，而每一个段落的开始都是谈到逼迫的问题。我们谈到斯蒂凡，我们知道从第六章斯蒂凡因着他的见解，那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来反对他。同样我们看到第八章一开始，当斯蒂凡死完之后，被杀完之后，那要提这个腓力的旨钱的时候，他会从第八章的一节到三节也谈到教会受到逼迫，所以教会就分散了，这个腓力也就因着这样他就离开耶路撒冷。同样我们看到第九章谈到他这个扫罗，他是一个逼迫者，他要到大马色那个地方去抓这一些信耶稣的这些人。所以每一个段落的开始都是相同的，都是相同的。同样的，在每一个段落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也用类似的方式来描写这个人的结束。斯蒂凡的结束是因为他被杀死了，那我们看到腓力的结束呢，是圣灵把他提走了，圣灵主的灵把他提走了，离开这个太监这个地方。同样的，我们看到扫罗的结束是怎么样，教会的弟兄把他差遣让他离开去了，离开了，他回到他的家乡去了。所以不论是教会差遣主的灵把他提走，或者是他被打死了，不论哪一个方式，这三个见证人都被终止了。所以他用相同的模式来谈论这三个人，表示他们所要谈论的有相同的目的。三个见证者有三个不同的方式的见证法，但是见证的主题，它的来龙去脉，他故意用这样的相同的模式来跟我们介绍，那表示相同的模式有相同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看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要先了解他的描写的一种架构方式。那这样的斯蒂凡的这个最中心点就是他的辩证词，他的辩证词的目的，也就是跟我们以后我们要看到继续谈到的腓力跟保罗，他们作为一个见证者，他们的目的在哪里是相同的。那这是一个作者用一种重复的这一种笔法，用不同的方式来跟我们描写。那同样我们来看第七章这个从第一节一直到五十三节的斯蒂凡的证词。这个证词我们发现到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一次，从头到尾讲道的方式是斯蒂凡，这个是最长的五十三节，最长的。保罗也有很长的，但是没有像这么长的啊。保罗也有很多次的见证词，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这么长。那彼得，我们在发现彼得在这个第六章之前，比如说第五，从第二章、第三、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彼得的见证词虽然也有谈到，彼得也有大概有把它分作三次的话，那他也没有像这一次斯蒂凡这么长。这么长的这个见证词里面，我们发现到一般的基督教在解释这么长的段落的时候， 他们很难去抓住到底这么长的过程到底他在谈什么，他的主要的那种原始的架构怎么去分，一般人很难去分，所以一般的人都说他好像在谈历史，而谈历史的过程中突然就变成是来变成谈他在指责，所以一般的人确实对这一段的内容他们很难去理解斯蒂法的政治他到底怎么去分。那有一派的人把他就用人物，他们用人物来分，这一派的人一般他就是说用第一个第二节一直到第八节谈到亚伯拉罕的事情，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是谈到约瑟的事情，第十七节一直到四十三节是谈到摩西的事情，那最后呢从四十四节一直到五十节就是谈到大卫跟所罗门这两个人物的出现。那这个大概就是用这个主要的这个四分法，那最后的从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是斯蒂凡的一个最后的责备。这样的分法是一个很概念性的分法，基本上我们要注意到整个斯蒂凡见证他的见证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第七章的第一节，七章的第一节是大祭司说了说果然有这样的事情吗，这样的事情果然真的是一个事实吗，是有的吗，表示他来评论到底人家攻击斯蒂凡，他说他来毁坏圣所，然后来改变律法跟规条，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因为是一个在法庭上，也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宗教法庭上的一个审判，既然是一个审判，那斯蒂凡他第一个他要谈的是他这一个是一个见证，也就是一个辩论，他要辩白他的用他的到底有没有去毁坏圣所，有没有去改变摩西律法。那既然他是一个辩白，你知道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辩词，如果我们从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圣经一直在强调你要见证要怎么样，要恶是以重复两个人重复的事情来证明这一件事情是真的，所以用这个恶的角度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五十三节，我们发现到确实它是分作用恶以恶为主的一种分法。也就我们看第一节，这个是大祭司的审判，第一个他的疑问词就是他的发问。那同样第二节一直到五十三节那就分在两段落这个斯蒂凡他的辩论那就分作两个段落。那斯蒂凡的辩论呢同样的他也分作两个，第一个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十节就是他的第一段的辩论，这段的辩论以神的同在到底有没有局限，有没有被限制，以这个辩论为最中心点。那第二段从第五十一到五十三他从前面的辩论神有没有被局限的同在的这个条件中间来显露出以色列人本身他们是违背神律法的，所以他后面他在辩论到底谁才是违背摩西律法的人，所以后面他就针对以色列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违背摩西律法，所以前面是谈到圣殿，后面是以律法为中心。那同样的谈到用圣殿的这个角度谈论的话，我把它用分作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个第二节一直到第十六节有关于先祖的一个见证词， 也就是亚伯拉罕一直到这个约瑟为主，这个先祖他们所发生的事情。第二段落就是从第十七节一直到第三十八节，是以摩西为主的一个辩论词。同样的，三十九节一直到第五十节，这个是以这个以色列人对于到底什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会幕、真实的会幕为这个斯蒂凡他的一个辩证词。而这个三个段落、三个主要段落里面，我们发现到它每一个段落都分作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我们看到的是有关于前面的先祖的这个见证词，分作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约瑟。同样的，我们看到他谈论到摩西的时候，是以摩西在第一次他出来要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从第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九节是他第一次要出来拯救以色列人为他的一个辩论词。那同样从三十节一直到三十八节是当他第二次四十年后他第二次被呼召他出来成为一个拯救者。同样的，后面这一段落从三十九一直到四十三是以我们他所谈到的以色列人这些祖宗他们的悖逆的事实，然后用先知的审判言语来评判他们的悖逆。所以从第四十二节到四十三节就是对先祖的一个悖逆的一个审判词。同样的，四十四节到五十节中间我们发现到他谈到的是这个到底约柜实际上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那从他的列祖开始，他谈到从四十四节列祖然后再透过摩西的样式来建造，然后谈到这个约书亚、大卫，一直到这个所罗门最后的建殿。那这个过程对应的是四十八节到五十节，那真的透过先知所说的真正的圣殿是什么，真正圣殿的意义在哪里，他要对比从这个从旷野一直到最后在迦南的圣殿这之间的一个对比。所以他每一个段落他都是用这一种方式，对比的方式不断的重复，对比再对比，用这样的方式来见证他的一个辩驳词。在谈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还要再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都往往都是认为说这个只是一个辩白，他如何来辩白说他没有要去毁坏圣殿，他也没有再去亵渎圣殿，他也没有去废掉摩西的律法，更改这一些规条。那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是另外一个点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是，斯蒂文本身他的见证的过程中，他隐含着实际上像先知的言语一样，他是一种先知的言语，比如说他有带有一种类似预言式的，而这种预言式的是一种很隐秘，并不是直接的来讲。也就是当他讲完这个词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从他所讲的话的里面，就能够意味着到底斯蒂凡这样的见证它的意义在哪里。要了解这个见证词，我们要了解第一个就是说，他谈到时间点。第一个谈到的是以色列人被苦待四百年，他谈到四百年以后呢，他从这个二十三节以后，他谈到四十年，谈到了四次，四十年谈四次，他故意谈四次。那这个四百跟四十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用四十代表一代，四十代表一代，也就是说神给人的时间用四十代表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 摩西用两次的四十年来成为拯救者，所以他不断的强调这种神给以色列人有这种时间的限制。那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一般我们用在历史上的考据，耶稣大概是西元三十年被杀，一直到以后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毁掉，七十年，西元七十年，那刚好也是四十年。那以这个斯蒂凡这个时候，一般人认为是大概在西元第三十三年或是三十四年那个时候，啊，斯蒂凡在这个地方做见证。所以也就是说，斯蒂凡他这样的一个见证词，他隐含的今天你们背弃这一位神所设立的这位领导者，就如同你们的先祖一样，也背弃神在历代以来所设立的这些先祖、这些领导者。那一些背弃的人怎么样？他们都被神审判了。那你们这些人呢？你们杀了这一位义者，又不遵守天使所传的这些律法，你们也会跟先祖一样，四十年的时间给你们做预备，最后你们也会像你们的先祖受到审判一样。这是他言中最后他没说出来的，不过以色列人一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就等同他们在咒诅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说五十四节他们就会极其恼怒。他们的恼怒不是只有谈到说他们在谈到先祖的问题，而是他们说先祖所承受的，等同他也来以后，他们这一些听到的这些人也会去承受这一些被神所刑罚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同样我们要来回到这个经文，实际上他来谈的这个过程，我刚才谈到的第一个是神同在到底有没有被局限，第二个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拣选的工人到底他们的态度是什么的态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辩论的一个过程。那第一个我们当然都了解，神的同在他是不受限制的，那不受限制他要怎么去证明神的同在是不受限制呢？所以一开始他就谈到这个亚伯拉罕，从第二节开始谈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启示被呼召，从第二节其实他就谈到两个地点，一个是米索波大米，第一个是哈兰。哈兰跟米索波大米这两个地点，我们的米索波大米一般我们都了解，一般这是指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原来居住的地方乌尔。从第二节里面的过程，我们去思考旧约圣经所提到的，到底亚伯拉罕被呼召是怎么样被呼召？如果我们了解旧约圣经的人都知道，亚伯拉罕被呼召是两次呼召，第一次在乌尔，第一次的呼召，这次的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是跟着他的父亲一起离开的，也就当他兄弟死的时候，他的大哥死了，然后他的父亲带着他离开。第二次呼召就是当他父亲带他来到哈兰的时候就停下来，一直到他的父亲死了，然后亚伯拉罕从再一次的神在呼召他从哈兰来到这个迦南。所以他故意从第二节一开始就谈到神呼召竟然是在外邦地，而且是重复的对同一个人对他说话，这是他一开始就要他谈到神对人的启示，神的呼召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地点。当然就是我们常常说说的，因为以色列认为神的启示只能够在耶路撒冷， 只有耶路撒冷才有先知，才有圣殿，所以耶路撒冷就成为唯一得到启示的地方，也只有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地方才能够跟有神与他们同在。这是当时的以色列的一个观点。那一开始我们就发现到斯提凡他就来谈到，那实际上列祖人他们都不能够否认他们的祖宗的开始就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得到启示是在外邦，不是在耶路撒冷。同样的，我们发现到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说你要离开本地跟君主，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里呢，他特别用一个地方是你的本地，也就是这个本地这个地方这个地，用地土地这个地方这个词，这个词以后我们发现到第七章里面他重复的不断的重复的出现。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本地呢？就亚伯拉罕来讲，他的本地在哪里？他可能是在乌尔，也可以说是在这个哈兰，因为这个都是他的家业所在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的这个地方一直在迁移，后来迁到摩埃及，后来迁到旷野，后来迁到这个迦南，然后后来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这个地不断的在变，他不断的来强调真正的地在哪里。所以我们发现到他为什么在谈到第四十九节跟五十节引用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是我安息的地呢？真正的地在哪里？他用先知的话来跟我们启示，做一个结论。那这个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他引用了这个经文，所以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引用的是用七十译本的方式来描写，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他特别要用七十译本的一方式？因为他在七十译本的时候方式的时候，他表达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句话。如果按照希腊文的语法来看，第二节啊，第三节，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说：“你要离开本地和君主，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但是如果按照希腊文，他很用一种很独特的描写法，他谈到了，我把它翻译出来，他会说：“当你从你的本地和君主出来。”且当到那个地方，他用了两个命令语句，你应当从你的本地和亲族出来，并且你应当到那个地方，然后后面带了一个条件句，那个地方，也就是说那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他后面有讲，他用带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叫什么？就是根据我所指示你的那个地方，你要离开，你要去，要去哪里啊？神叫你去，但是神总是有一个目的啊，那就是神所指示你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从乌尔一直开始走走走走走，好像不知道要走哪里去，但是最后神会指示他，你一定要到哪里去，表示他要去的那个地方是神给他指示的，是根据神指示，而不是说亚伯兰他随便走随便走，不是他要走到哪里就可以，不是的，他特别强调是按照神指示。为什么他要去这样子强调？就跟我们前面都强调的一样，神的同在就是当神有指示的时候，就是神同在的地方。神如果没有指示，神没有启示，无论你到哪里去，你就是在耶路撒冷也没有，因为没有神在那里，没有神的话在那里启示，没有意义。所以一开始他就来跟我们谈到，到底真正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只有神有启示的地方，那个才是跟神交通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从第四节以后，他亚伯拉罕就回应神，他就离开了。 他就去了。那这样的描写法，我们发现到他描写亚伯拉罕的时候是同样的很类似的一个方式，神向他怎么说话，向他怎么启示，那亚伯拉罕就同样的，他就回应神对他所说的话，他就去就怎么这样做。他重复的强调讲两次，所以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他重复在讲前面。第二节到第四节是神叫他离开他的原来的家乡，到迦南去，那亚伯拉罕就照做。同样的，第五节到第八节，神赐给一个割礼，当做一个立约的凭据的时候，同样的，亚伯拉罕就这样照着这样神所吩咐的，然后就去做了。所以他是重复的词，亚伯拉罕是重复的。亚伯拉罕怎么样得到神启示，他就怎么样按照神的启示，他就去做了。他要强调两次来证明，今天一个蒙福的人是按照神的启示，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这样的人就成为信心之父。那当然他就要跟我们反面的来，他就在语言，那这一位以后他要见证的这位耶稣呢，耶稣也同样得到神的启示来跟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如何遵照神的律法真正的含义而来遵循。那当然如果你得到有这样的相同的启示的人，你就要听，就要去做，那你才是真正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如果今天得到神的显现的这样的一个先知向你说话了，先知说话的内容你听见了你不愿意做，那你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五节他这里谈到，特别谈到用割礼这件事情。用割礼以后，我们也知道以后保罗在跟犹太人在辩论，成为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是从灵，从内在里面的割礼，真正的割礼是圣灵的割礼，这样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我们要说那今天他在辩论，他故意谈到这个割礼问题，表示说透过这个割礼神跟人立约了，那今天呢圣灵也要来跟人立约了，圣灵也来了，也是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第六章在介绍斯蒂凡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斯蒂凡这一个人是大有信心，又是一个圣灵的充满者。同样在第十节又谈到说斯蒂凡他是用智慧跟圣灵在说话，他不断的强调圣灵在斯蒂凡的身上的工作。那同样的，他今天在谈到，那今天用一个真正的一个记号，神给以色列人是一个肉体的记号，是一个开始，那最终是要透过圣灵做结束。同样的，我们要谈到说，那既然是这个亚伯拉罕他开始如何被蒙召，最后跟神立约，这个过程中神都没有跟他谈到有关你说啊，以后这块地现在就是成为你的地，没有。结果反而是说神没有直接给他这块地。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神说，这个就在这个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的地方也没有，而只是什么，只说要把这个地呢给他的后裔，应许是应许给他的后裔。那这个后裔呢，但是这个后裔要怎么样得到这个地呢，他怎么说，他说他的后裔先要去聚居在外邦，从第六节他说，然后呢要叫他们做奴隶啊，被苦待四百年。为什么他先这个斯蒂凡要故意去提到这件事情？亚伯拉罕的事迹哦很多哦，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哦，从第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 很长，亚伯拉罕的事迹很长，但是作者呢，他只故意提到从第十二章开始被呼召，然后第十四章神跟他这个立约，然后第十七章的这个割礼，他就只提到这几件事情。那中间有黄毛的，他可能就特别提到，当他应许土地给以色列、给亚伯兰的时候，他特别向神、向这个亚伯兰启示说：“您的后裔以后要聚居在外邦人地，然后被苦待。”为什么要故意谈到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个司祭他故意要去提到这件事情？因为提这件事情表示神要成就他的应许的时候，有神的方法，有神的方式，而不是按照人的方式。所以这里先跟我们谈这件事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到从第九节先祖就开始嫉妒约瑟。在谈约瑟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谈约瑟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同样的九节到十节谈到人对于神所设立的人的这位约瑟第一次的反叛。同样的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又谈到他故意用一种两次他的祖先来到埃及的过程中，用两次，第一次的见面跟第二次约瑟才跟他的兄弟相认，这种意由，这种含有一种，我们如果了解圣经，新约圣经就知道耶稣以后也会两次显现，第一次的显现以色列人拒绝了，把他变死了，就如同当时的约瑟，第一次他并不认他的十个兄弟来。那第二次呢？当耶稣以后，耶稣也自己在也有预言，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所以在第十三节的时候，这个他也不用第二次约瑟，在他兄弟第二次来的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全家，包括当时的便雅悯，所以十一个兄弟通通都来了。那约瑟就去认他这个十一个兄弟，然后就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当时的饥荒的过程中得到拯救。所以他故意用这种意有意很那种含义式的来谈到今天以色列人的背逆的方式跟他们的祖宗是相同的。他们的祖宗先开始是对神所显立的约瑟背逆，嫉妒他，就把他卖掉。这个用这种卖法，就如同我们说这个犹大卖了这个耶稣一样，把他卖掉。他用相同的方式，那神。就神开始，神预言是说他们要到那个外邦地去聚居四百年，然后被苦待。怎么去成就这件事情呢？竟然是透过他们的犯罪。那表示神早就看到以色列人实际上并没有像他们的先祖一样用信心去看神的话语。如果今天雅各的儿子是真的有信心的，他们不见得到埃及去，他们不见得就要到埃及去接受，但是神看到实际上他们是悖逆的，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他们不像神所拣选的这位约瑟一样对神有真实信心。那这样的一种见证法，我们发现到他谈到这个先祖最后是死，都死掉了。但是这个死在第十六节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是葬在亚伯拉罕在世件用银子向哈摩只是买的坟墓的里面。那这个就是创世纪的第五十章，也就是雅各 深深的知道他最后的盼望就是回到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埋葬的那个地方迦南地。不过这里我们发现到他第十六节，他把事件跟亚伯拉罕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知道事件是雅各用银子买的，不是亚伯拉罕用银子买的，但是亚伯拉罕也有用银子买，有哦，亚伯拉罕也有，实际上他也有买他的产业，在第二十四章创世纪二十四章那里谈到亚伯拉罕他也买了他埋葬他自己跟他的妻子的土地。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经文是故意的，一般人都认为说这个是不是好像是写错了，好像是斯蒂凡的见证只是错误的，因为像哈摩子孙买坟墓的这个买产业的这个地呢是雅各不是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是买坟墓而不是买产业，而雅各呢是买一个地当做产业，所以他故意把两个人，一个亚伯拉罕一个雅各，他们都像当时的迦南人买土地当做他们要埋葬当做他们的产业，而就成为一个预表，把这两个先祖的信心结合在这一节的里面去，那表示先祖有一些有信心的人他们还是能够看见按照神的话一句话也不落空，那没有信心的人呢就留在埃及，那留在埃及的就从第十七节以后这些人就怎么样，神就开始兴起另外一个不知道这个约瑟的这个王这个法老来开始来逼迫留在埃及的这些人。所以从第十节以后呢他就来谈到啊，十七一直到三十八谈到这个摩西的被兴起的问题。摩西的被兴起他故意混作，我们刚才谈到他混作他在埃及的前第四十年，这段的四十年里面他谈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摩西他如何生出来被保守，也就从第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他如何从保守一直到他学习的这个埃及的一切的学问，这是谈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从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九节谈到他满了四十岁他第一次来拯救以色列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是第一个前半段，后半段是他以后在西乃时候得到的启示，然后他如何得到启示要透过他的神迹启示要来拯救以色列的，所以前后也都是分作两大段，而每一个两个段落也都分作两个小段落，经文是用这种重复的方式啊，重复的架构的方式来描写，那同样描写这一位摩西，我们也发现到一样，为什么一定要透过这个不认识华这个约瑟的这个法老王来逼迫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如果在埃及，他们没有人逼迫他，他们大概就不会想要回迦南去了。因为前面第十六节特别强调，他们死了，祖宗死了，然后被带到世界去。被带这个，如果按照历史是创世纪第五十章的话，是只讲雅各一个人回去，雅各一个人回去。然后呢，约瑟死的时候是向当时的人说，如果你们要回，以后有机会回到迦南之后，要把我的骸骨从埃及带到迦南去。所以第十六节他就来谈到那真正以后被搬离他们的骸骨埋葬在迦南的，实际上就是那个雅各跟约瑟，是以那个有信心盼望的人，他们要回去。但是我们发现到从第十七节以后，反而以后这些其他的人呢，没有一 个人说他想要埋葬回到这个迦南去，表达他们对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话语，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去。那不得不到了第十八节，神就兴起这个不认识约瑟的这个王来逼迫他们。也就是说，今天以色列人的漂流是出于他们本身的不幸。你们今天会遇到这样的一种逼迫，是因为出于你们的不幸。而你们被拯救呢，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来拯救，神呼召人来拯救。那但是往往又以色列人又否认那一位被神呼召的。所以我们从第十节到第三十九节，他都不断的强调摩西如何被神兴起，他又不断的被以色列人把他拒绝。那其实我们知道，他在讲这个摩西的时候，很明显的他就是来预表摩西就是我们那位耶稣。因为他特别很明显用第三十七节，他谈到说，那一位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一样。那这句话以色列人都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这句话是指那一位先知就是一位的以后的弥赛亚。就是当时的人都知道，摩西讲这句话是讲以后的弥赛亚，那摩西就等同那位弥赛亚，或者说那位弥赛亚就等同摩西一样。那当时以色列人如果拒绝摩西，你们现在也一样在拒绝这一位弥赛亚。那他用这样的笔法不断的重复再重复的来描写以色列人，实际上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拒绝神所选召的人。所以我们谈到这里，好，我们大概今天大概谈到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两个主题，第一个，神的同在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第二个，以色列人对神所拣选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拯救者，他是不断的拒绝，不断的拒绝。那对约瑟、对摩西，然后对耶稣，实际上都是相同的，而且他用相同的描写法，都用两次的拒绝。对约瑟两次，就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他故意谈到约瑟两次跟他们的相认的问题。摩西呢也两次，第一次摩西的拯救，第二次摩西的拯救。耶稣呢也是一样，以后耶稣的再来，第一次的来，第二次的来。那相同的这三个人，我们发现到第一次以色列人都完全拒绝，甚至要把他杀掉卖掉，不论是约瑟、耶稣，或是摩西，摩西也一样，把他恐吓，让他摩西都逃掉了。但是第二次呢，我们发现到他谈到第二次约瑟去认他的兄弟，摩西呢，第二次被在西乃山被神选召完之后呢，他怎么样？他同样的来到埃及，用十次的灾祸把以色列人救拔出来。那以后呢，耶稣第二次的再来怎么样？我们也知道，通过耶稣所预言的，也通过保罗所讲的，在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他用很类似的这种语法，不断的来强调相同的以色列人，到底你们对于真正来到圣殿是来干什么？我们要回到主题，为什么以色列第六章他们说司提凡控告司提凡是要毁坏圣所，是要来毁坏律法的。这个好像一个很简单，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好像就用词上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他们认为只有遵照这个亚伦这个系统的，他们才能够对付到这个真实的罪的问题。也都到底罪要怎么去对付？因为 只有对付罪了，这样的人才能够来到神面前，得到神同在。而以色列人认为，只有回到圣殿，透过亚伦祭司的献祭，他们才能够把他们的罪把它掩盖过去了。但是我们发现到，实际上圣经不断的重复一直在强调，亚伦所能够对付的也不过是在肉体上而已，而真正的人的内在的问题，透过亚伦的献祭没办法去对付的，而只有透过那位真实的那位大祭司，跟成为真实的祭物的这位基督，以色列人才能够不便对付他们的罪。所以我们发现到，为什么斯蒂凡他应该有相同的见证，他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个义，真正的义人才能够来拯救人。而亚伦他们这些系统跟亚伦的这个圣殿，并不能够真正让人解决人的内在的便利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到第七章，他都在强调人的便利的问题。那只有透过来到神的面前领受圣灵，透过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把人的内在的悖逆真正的拿掉，人才能够跟神有真实的同在的地方。那第七章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谈第七章它的内容，因为它实际上真的是很长，我们下一次继续能够根据这些内容我们来彼此探讨。愿荣耀归在阿爸父神面前。